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今天呢，我们继续从《使徒行传》当中看保罗他在宣教的旅程当中遇到的各样的人和事，以及分析一下从中我们能够思考和领悟到哪些问题。星源读到19章23到27节的时候啊，这段经文我觉得我是深有感触的。保罗还有一些门徒在传道的时候呢，我们也都知道他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拦阻，跟很多人的利益起了冲突。那接下来这段经文当中记载到，那时因为这道起得扰乱不小，有一个银匠名叫迪米丢，是制造亚迪米神银龛的，他使这样手艺人生意发达。他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说，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倚靠着生意发财，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不独我们的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亚迪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忽，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荣威也要消灭了。
我想重点是第一个吧，是说他们的事业被人藐视了，没有钱赚了。那后面只是补充说明，要加强他事业没有钱赚的事实吧。
对啊，所以首先有一种，你保罗在这儿，虽然说你是讲道，但是我们这些手艺人做的这些像啊，这些银器啊，一下子都卖不出去了，好像也不是同行在竞争，但是你的这个讲道就引起了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保罗一行人啊，非常受到迪米丢的憎恨，而且下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这件事儿确实引发了当地的秩序，一度失控，但是幸亏呢，保罗后来也是稳住了。不过我们今天主要看的就是说这个很神奇的现象哈，你明明说我只是在讲述我的信仰，但是结果呢却影响到了人家做生意。迪米丢的一行人啊，就觉得你这是在抢我饭碗。虽然说你不是那种说我也是做偶像的，我也是雕刻的，我跟你一起卖，我在市场上竞争，有一点商业竞争的感觉。那今天保罗还有门徒所讲的这些道啊，这些主耶稣的事情，对他们来说那简直就是一个颠覆性的事情，让他们不需要再去做这些神像了，没有人再去买。所以当星源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把自己带入到了当时的那个场景当中，可能只是一个小的街市上，大家在一个市场里边互相的憎恨，发生了冲突跟矛盾。那这里边就涉及到制造偶像、真实的信仰还有一些商业利益的冲突。所以你发现啊，就圣经当中描述的这一个小小的环境当中发生的事情，你放到今天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它的范围变大。我们今天在制造各种各样的偶像，这个偶像呢不一定说我一定是做一个什么神像，或者是打造一个什么器物，通过卖这些器物去赚钱今天这样做的人也并不多，而且尤其是可能还有一些什么 3D 打印技术啊，让做这些东西的效率更高了。但是呢，你会发现啊，今天的偶像行业或者是偶像的制造，跟过去新约当中所描述的这个时代很像。就它同样是一门生意，同样是一个产业，我们今天做的不是实体的什么雕像之类的，但是你会发现呢，我们在网络上打造各种各样的网红有各种各样的人设，吸引众多的粉丝。那这个呢，当然最终也是为了一些商业的目的。那同时呢，我们今天在看电影、看一些影视剧的时候呢，大家把演员跟偶像 分成了两个行业，就演员是演戏的嘛，那这个偶像就专门让一些粉丝围绕在自己的身边，愿意跟随自己给自己代言的产品啊，无限制的这种消费，把自己当成是一个理想的对象。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偶像的存在，尤其是后来啊，不管是明星艺人也好，还是说在网络上有一些网红打造一些人设也好，那很多人并不是单打独斗的，也并不是说我自己在包装自己。那今天也有很多所谓的 MCN 公司，他们就负责专门的包装网红，专门的去给一个人去吸引粉丝，也是从中层层转包，层层去牟利的。所以我就觉得当时摆摊也好，或者是做银像的这些匠人也好，放到今天呢，对应起来看就很像是那些通过去制造偶像或者是去运营偶像，从中去牟利，从中去赚钱的一些人。所以那冲突在哪儿呢？以前就大家只是买一些金银的器物去拜这些人造的偶像，那今天呢，我们同样有很多粉丝效应也好，或者是名人效应也好，大家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看到一些夸张的这些追星族啊，甚至说是不顾自己的家庭，到处的去跟踪这些明星的动态，疯狂的就去买他们所代言的各种各样的产品，已经到了一种完全失控甚至没有理性的这个状态。所以当我们今天如果说这些所谓的偶像行业的存在，它跟我们圣经当中的教导相互冲突的时候，这些人能不能够冷静下来，变得理性一些，甚至于说是能不能回归到信仰上来，知道什么才是我生命当中应该真正追求的，什么才是我真正应该投入的。那其实我觉得今天不管我们是传福音也好，甚至是跟我们身边亲近的朋友家人去沟通的过程当中也好，尤其是神的真理跟他们所追随的这些偶像之间的这种拉扯，我觉得就很像当年保罗跟迪米丢雕像做一些偶像的人之间的争执差不多。你会发现没有那么容易，神我们的基督跟这些偶像之间也会使人发生一些冲突。
我想要澄清的是这边教导偶像呢，其实是分为两种，因为这些人呢，他们所造出来的偶像，他们是把他们当作神来拜。那如果保罗教导是人手所做的不是神，他们就没有机会来制造这些偶像让别人来拜。那其实圣经里面讲到圣殿里面呢，如何处理金钱是有很多的教导的。那我也记得主耶稣基督他好几次驱逐商人，因为他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却使他成为贼窝，因为他们在门口摆了很多祭物，所以让大家来的时候可以很方便的买这些祭物来献祭。但是因为当中有这些金钱的交易，以至于说当大家来到圣殿时，它变成了一个利益的场所，而不是可以单单的来敬拜神。那我也记得主耶稣看见一个穷寡妇圣殿里面奉献箱投了一个两的小钱，但是主耶稣对敬拜的定义呢，是说他的奉献比所有富人都多。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因为当这些商人呢去卖东西，当然他们希望是赚越多钱越好，对。如果你能够卖一只牛，不是卖一只鸽子，我想卖一只牛的这个利益呢，绝对比卖这个鸽子的利益还更多的。但是主耶稣所看见呢，是这个穷寡妇，她把自己所有剩下的两个小钱都放到了奉献箱里面。但是我想在这个商人的角度呢，他们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他们希望来的就是有钱人，所以他们买的东西能够很贵，所以他们能得到的利益也非常高。那这些银匠呢，他们用手所造的这些神呢，其实能够让我想到今天很多的庙，是不是？就像我知道有一些庙呢，特别你可以去求姻缘啊，可以去求考试考的高分，可以去求赚钱，可以去求事业。那这些庙里面它也会有光明灯嘛，
大家各司其职的神，
对，各司其职。如果你买的这个灯靠着这个佛祖更近就会比较贵，但是如果你买的这个灯呢，这个位置呢是离佛祖比较远的，那它的这个价位呢就比较便宜。那这也让我想到，当大家来拜这些神，拜这些人手所做的神的时候呢，大家都只是想要得到自己的利益，想要利用这些假神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但是我们的真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并不需要我们的钱，他也不希望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我们可以单单的来祷告，能够单单的来服侍他，而不是成为一个金钱交易的场所。
你这让我想到，其实我的小时候啊，尤其是在我所成长的那个环境，大家供奉的神、拜的神其实就是五花八门的。一方面既有供佛的，每户人家都有一个所谓的保家仙，这保家仙要专门的有一个房间，有给到换水果之类的。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星源在聊一部电影的时候呢，我跟李诺也说过，民间啊，我们尤其是从小的时候开始，就大家拜这些所谓的神或者是偶像的时候呢，他的心理初衷都是希望这些偶像这些神能够满足我自己的一些愿望，当自己的心愿没有办法满足的时候呢，他就不断的去换自己的信仰，或者是换自己这些迷信的偶像，但是呢却从来不去反思说有没有可能是我自己做错了，我到底有没有去跟随这个真正的神，跟随这个真正的信仰去做。那这很多时候呢，我们对于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偶像的一个态度，就是当我们去拜这些偶像的时候，我们现在强调有两方面的偶像，一个是假神，说我们要求他们的神，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各种各样的诱惑，或者是通过一些 MCN 公司或者是网红公司刻意打造出来的这些形象。那其中拜假神的时候，我们是想满足自己的心愿，让他们为我做事儿。今天同样的，当我们说起这个偶像崇拜的时候呢，我曾经跟一些追星的朋友就聊过呀，说你们为什么会这样去做，为什么就给一个跟你好像跟你的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人，你愿意去为他们代言的产品、代言的东西，你不管有用没用，花大量的金钱去买，花大量的时间去追随他的脚步还有信息呢？那这些朋友他们就说呢，有的人啊，这其中有一部分朋友，他们是觉得呀，这个人为制造出来的这个偶像还有明星，有他们理想当中自己的影子，尤其很多女生说，我想变得跟他们一样的这么美丽，我就愿意给理想当中的自己投入呢，它不单是金钱上的，同样的包括很多情绪上的，因为今天不断的去讲所谓的情绪价值嘛。但是你会发现呢，这种投入我觉得他在逻辑上就很难讲得通。我喜欢这个人，喜欢这个明星偶像，他是我理想当中自己的样子，我怎么样去接近这个理想当中自己的样子，我不是说让自己变得更好，我不是说从他的这个偶像身上支取什么，而是我给偶像花钱，我去支持我的这个人作为偶像，让他变得更好。你会发现这个中间它是断裂的。其实这种偶像呢，也并没有让他变得更好，就像是这个经文当中所说的这个迪米丢一样，他在不断的去制造这些东西，让你们去崇拜这些东西，但最终呢，其实没有给你带来任何的好处，那只不过呢，是让这些制造偶像的人或者是偶像本身赚了很多。好，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我生命中的避难处。